感谢主，撒母耳记上第九章，这里扫罗这个人物就出现了。扫罗的父亲呢，他丢了驴，扫罗呢就去找驴，那么神呢就把他一路引领到撒母耳的面前。在另一面呢，神也早就预先告知撒母耳，这一个便雅悯人就是他要告的王。当撒母耳告诉扫罗，在第20节，告诉扫罗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在当时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要立王的事情了，所以扫罗一听到呢，也意识到了这个就是要立他做王的这个意思，那他就立刻的有一个回应。他的这个回应呢，因为便雅悯支派呢，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的，差一点在内战中间被灭族的，所以便雅悯支派呢，非常的弱小是这个以色列众支派中至小的。那他又是基比亚人，基比亚就是大家记得那个利未人的妾出事的那个地方，所以就是便雅悯的这个城，这一支因着这个恶行，引发了整个的内战的，所以这一支呢，也是这个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所以他这样呢，还是很谦卑的。扫罗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因为当大家都知道神要在他们中间同意立王的时候呢，我想各个支派，包括尤其那些大支派啊，犹大支派啊，各样的勇士啊，支派啊，这个出身比较好的呀，可能都在猜测说神会在哪个支派中去选王呢，选什么样的人立王呢？所以呢，其实扫罗也知道自己的出身并不好，那他就是有谦卑。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的谦卑是因为他还没有骄傲的机会和资本。一旦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成就变了，他的谦卑就变成了骄傲，他的温柔就变为了刚硬和悖逆。所以这个灵命的问题就开始不断的显露出来了，他与神的真正关系在后面就不断的显露出来了。所以确实我们也是一样警醒，我们不要对自己呢太有把握，我们需要时刻的要来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时刻的警醒自己与神的关系。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在一时一事上好像还挺谦卑的，或者是说我们的状态，我们跟神的关系还可以，但是当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一些改变或者一些成功或者一些成就、一些提升临到的时候，那我们要不断的警醒自己里面内心的光景，不断的一直的连于十字架，一直警醒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才不会走到扫罗的路里面。这个撒母耳呢，在这一章里面就与他同席，也就抬举他，然后呢，即将要把立他作王的这个神的话语，在下一章第10章呢，就要告诉传达给他了。以赛亚书第53章，这是所有弥赛亚诗篇旧约弥赛亚诗篇中间最著名的一章，而且这一章对迦安教会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在 YY 晨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神让我们反复的停留在这一章，来咀嚼、来体会、来感受主耶稣，他从受苦，他这一生的道路，他从受苦，然后最后被高升的这个生命，也是让这个生命，让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一章中所体现的，要深深的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们读经呢，恰恰我们今天就是读到这一章和刚才上面扫罗的一章，这是一个与扫罗恰恰相反的路。从最一开始，这个就有一个对比，耶稣是没有家型美容，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扫罗呢是健壮俊美，高人一头。第二点呢，扫罗一开始就被立他做王，是从最高的起点，但是呢，他的生命越来越显出他配不上这个职分，也就是俗话说的德不配位，灵性而且还一直下滑，自己要不停地保住自己的这个高位，但是最终呢却被神废弃了。那耶稣呢恰恰相反，耶稣呢他本来就是要来做王的，他本来就是王，但是呢我们记得他有4重降杯，从神到人到仆人到受苦的仆人受死，但他呢来到地上最低的这个仆人的这个地位上面，道成肉身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限制了，隐藏他的荣耀，他在这一生的路就是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不被尊重，而且在他的肉身去承担我们这些罪人该承担的刑罚， 鞭伤，受欺压，直至死亡。那么这就是这样的一条路。那第十节讲到说，这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这是神的定义，其实同时也是主耶稣自己的定义，因为三一的神都是一样的，一个心思完全合一，所以这也是主耶稣自己定义要走这条路的，自己甘心的，不是被逼迫的，不是被逼迫的。但是当时的人呢，耶稣时代的人呢不懂，而且也不领受。那么历世历代呢，很多很多的人不懂，不领受，啊，但是依然呢会有大量的人会成为他的后裔，会被主耶稣的爱来感动，会被他的救恩来得着，成为他的后裔，得称为义，让主耶稣劳苦的功效呢能够来实现，让他能够喜乐的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所以主耶稣至终他将通过十字架的道路进入荣耀，做万人的君主。所以这是一条所以这条道路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所要去默想的，所要去烙印的，也要预备要走的。所以是从卑微的仆人甘心的走十字架的路，那么我们至终的这个高升，或者在永恒里或者是神对我们有什么计划，那么这个是神的，这是神的手的工作，但是我们定义要走十字架的路所以特别的以扫罗作为我们的警醒，以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这一章呢最好大家全部都能够背下来启示录第十五章约翰第一次用大而且奇的这个意象我们记得在第十四章讲到快镰刀已经被扔下来了，要收葡萄，也就是这个罪恶满盈，对神对罪的审判开始了，所以这个就是七晚的审判，这个是在七年大灾难的尾期末期。但是在七晚审判开始以前呢，神再让我们看到天上的一个景象，就是在玻璃海上有很多宁可殉道也不盖受印的这个得胜者在唱着摩西和羔羊的歌，弹琴歌颂。那在地上他们可能是在各种悲惨的这个殉道痛，各种悲惨痛苦的这个殉道的这个经历在人看来，所以神在这个时候特别要把他们在天上的荣耀喜乐写出来这个时候地上一切都结束了，一切的眼泪痛苦死亡都结束了他们在天上得到他们的奖赏，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亦代替忧伤之灵。所以我们昨天我们已经昨天讲了，我们要再一次讲，就是说在地上最大的最痛苦的莫过于一死，但是这个死也是一个肉体的一时的痛苦当我们能够信徒的忍耐，当我们能够忍耐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来胜过这个死亡的时候，接受这个死亡的时候，那么成为一个荣耀的殉道者的时候，在天上我们的奖赏是大的所以我们信徒尤其在这个末世，我觉得真的是常常要思想这些事情。我们最盼望的当然是在前在中的被提被提呢是非常荣耀的，非常喜乐得胜的这个心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被提，在地上我们就是在最后的这个灾难的这个几年殉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被神暗暗的保护能够度过这个灾难，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殉道这些，我们在心里面实际是不应该回避觉得惧怕就是逃避而是反而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都在主的面前来想透，而且我们要提前的做好这个选择，提前的做好预备，所以反而到那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不会很惊奇，或者是手足无措，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预备好所以主耶稣再让我们在启示录中几个地方都看到殉道者在天上的荣耀。摩西和羔羊的歌，摩西是在旧约带领百姓出埃及，代表神的拯救；羔羊是在新约带领全人类离开脱离世界的败坏这个代表神的这个拯救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充满对主的颂扬敬畏，而且万国万民即将都来在神的脚前下拜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后面讲到天上的殿开了， 七位天使出来啊，他们的穿戴也象征着神的荣耀、圣洁和权柄。那么四活物中一个把七个金碗给七位天使，也就是神最后神圣的愤怒审判要降下来，七碗之灾就要开始了。那教会在去年十二月底呢，就讲到这里停止了，这个是在七年大灾难的尾期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读经计划是要到十六章，把这个七碗之灾呢要来详细的描述，但是我们就停在这里啊。这个我们就停在教会去年停止的地方。那么我们继续等候神的开启，包括十六章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等我们恢复以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神祝福大家的读经。